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。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，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，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，我是冯秉成。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，洗礼能洗去人的罪吗？这方面因为经文比较多，我把它分成两部分来和大家分享。现在分享的就是一些有争议的经文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。多年以前呢，我参加了一个美国的一个福音机构，专门为中国学人举办的福音营，我也在那边侍奉。那一次聚会啊，很蒙主的祝福，很多学人悔改信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到接着呢，就在那个海边上举行了洗礼，人非常的多。在洗礼开始以前呢，施洗的这个传道人就指着海水对马上要受洗的人说，你们看，现在的海水是非常清澈干净的，但你们受洗以后，海水将变得浑浊。为什么？因为洗礼把你们的罪都洗到海水里边去了。那当时我听他这么讲了以后，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问，就洗礼真正能够洗罪，能够赦罪吗？所以我就考察了很多的关于洗礼的经文。首先我们来看，有些经文对经文的理解不同。第一部分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8节，经文是这样说的，当彼得讲完道理以后，在耶路撒冷讲道的时候，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，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彼得说，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所以在这个解经当中，就需要两个问题需要讨论的。第一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这个叫的希腊文的原文是一个介词 s，这个介词呢，可以表示目的，就是像刚才我们这个和本人翻译的，使你的罪得赦，啊，受洗使你的罪得赦，也可以表示原因，啊，你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因为你们的罪已经赦免，啊，所以一个是表示目的，一个是表示原因，一个是因，一个是果。所以主张洗礼可以洗罪的，就把这里的经文理解为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，也就是洗礼是原因，罪得赦是结果。但是主张洗礼不能洗罪的呢，就理解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因为你们的罪已经得赦，所以这里把这个罪得赦免成为受洗的原因，而不是受洗的结果。但是单从字义来看，啊，S 这个介词 在圣经当中，有的地方就是表示目的的，有的地方也是表示原因。你比如说，在哥林多前书二章七节说，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。啊，这个使我们得荣耀，这个使就是 S， 所以这里边翻按照这个翻译，那么的 S 就是表示目的。啊，为什么讲这个智慧，就是要使我们得荣耀。但是在另一段经文，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的经文是这样说的：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就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；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，只把一只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你看这里面好几个因为先知的名啊，因为义人的名，因为门徒的名，这个因为同样是这个介词 S。所以从这里面看，它只是表示原因，而不是结果或者目的。所以单从字义来看，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里边这个 S 究竟是怎么样去解释，是表示目的呢，还是表示原因，就不容易确定啊，只能见仁见智了。但是呢，第二个方面是比较重要的，就是说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罪得赦。中间那么叫你们的罪得赦究竟是与什么关联，与悔改关联还是与受洗关联呢？我们就要看看他的文法。叫你们个人要悔改的动词悔改是用的复数第二人称你们，但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受洗这个动词却是用的单数第三人称，当然你们就是复数的第二人称。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，从这个脉络的看，它转折我们大概就比较更可靠的一点说，可能可以把奉耶稣基督的名理解为是一个插入的一个片语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的全家应当悔改，而以色列民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用洗礼作为回应，罪被赦免。所以把洗礼看作是悔改的表征。所以从文化上来看呢，你们的罪得赦是与你们个人要悔改这两个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。因为这个是得赦，你们悔改都是复数第二人称，也就是说赦罪应该是基于人的悔改而不是受洗。当然还有一些经文也被认为洗礼可以洗罪，比如说保罗在讲到他去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耶稣以后，信徒亚拿尼亚就对他说，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这个但是这个经文呢也是有不同的解读，有的学者认为呢，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原文应该是受洗求告他的名洗去你的罪， 那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，那么求告主的名才能够洗罪。但是另外一学者把这话解释为什么呢？求告他的名受洗的洗去你的罪，他把它解释为受洗洗去你的罪，求告他的名。所以你单纯的文化结构来分析，好像这里经文也是很难确定洗礼能不能够洗罪的问题。那第二方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是在彼得前书3:21的上半句。经文是这样讲的啊，彼得前书3:2-21。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也拯救你们。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，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。所以读这段经文，如果我们读得不仔细的话，很容易直白把它理解为这洗水表明的洗礼也拯救了你们。但是我们仔细分析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得见彼得在这个地方他是来对比洗礼和洪水，而不是描述洗礼与拯救的关系。所以一般学者都普遍地认为，彼得呢是将挪亚洪水看的是洗礼的一个预表，也就是说洪水对不信者是审判，对挪亚一家是拯救。那么洗礼表明了基督的复活对不信者是审判，对信徒是拯救。方舟外的被毁灭，方舟内的得新生。同样在亚当里的死作了王，在基督里被新造。洪水不能除去亚当心中的罪孽，洗礼也不能除去信徒肉体的污秽。这是彼得讲得很清楚啊，这个洗礼不在乎除掉你们肉身的污秽。再一方面我们也注意，彼得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8个人。这就会容易理解为挪亚的一家好像是借着水得救的。我想这个应该不是彼得的意思，因为使挪亚一家得救的不是洪水，而是漂浮在洪水上的方舟。所以同样的道理，当彼得说这洗礼现在拯救你们的时候，也可以理解为使蒙信徒被拯救的不是洗礼，而是洗礼所表征的耶稣基督的复活。第三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3:5，主耶稣对尼哥底母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那么从水和圣灵生中的水究竟是指什么，现在并没有统一的意见。有人说水可能是表示洁净，也有人说这个水是指施洗约翰的洗礼，或者是指门徒和主耶稣的洗礼，或者指孕妇怀腹中的羊水。所以有人把这个水理解为耶稣和他的门徒施行的洗礼，这个学者当中他们就把洗礼看成是领受圣灵的途径，也就是说当人们受洗以后就可以领受圣灵，领受了圣灵就是的人就是被赦免的人，也就是说罪是经由洗礼而被洗去的。但是 另外也有学者指出，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，洗礼与受圣、领受圣灵是有密切的关系，但是在时间上却没有一致性。比如说，有的记载是洗礼在先，领受圣灵在后。《使徒行传》二章37-38节说，众人听见这话，觉得扎心，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当怎样行？”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们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”啊，而洗礼在先，领受圣灵在后。但是另外的经文表示，领受圣灵在先，洗礼在后。比如说在使徒行传44-48节的经文说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看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伟大。于是彼得说，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与我们一样，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。你看到这个什么，先受了圣灵的洗，接受了圣灵，然后再有洗。另外还有经文表示，正在施洗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了。这在记录在使徒行传19:5-6节，说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。所以说这一点，我们看到洗礼并不是领受圣灵的前提或者途径。也就是说，不能够把洗礼等同于罪被赦免。另外，在哥林多前书第9章，保罗还说，他说，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我要得软弱的人，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济人。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唯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同时保罗又说，在哥林多前书第1章17节说，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，乃是为传福音。大家想想，如果洗礼能够洗罪，保罗来一个说不是为施洗，那你就不是能不能把这保罗这句话理解为，基督差遣我原来不是为了使人得救，啊，这显得说不通的。所以这些上述这些经文呢，都还是有争议。不过呢，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洗礼不能够赦罪，啊，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关于洗礼能不能赦罪一些比较有争议的、有争议的经文，我希望大家也可以不妨来抽空来反复来思想，来再好好的看看这些经文，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理解、解释这些经文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。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。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